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后面的听得见吗？
听得见。
听得见。好的。我想这个，咱们今天、明天啊，一天差不多有六个小时，那个两天12小时，后天我们大概有半天啊，15小时，这个给大家分享这个。本来我原先打算是想那个分享加拉太书的，那个昨天来了以后和几个同工有些交通，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况，那个昨天晚上有感动啊，把这个主题换了，那我们这两三天啊，分享这个敬拜、体制与管理，分享这个主题。我想是这个主题可能涉及到的内容呢，这个更是当下的需要啊，所以我们这两天要思想的主题是关于敬拜方面的，教会体制方面的和这个教会管理方面的。虽然我们这个有好多都是信徒，不参与这个教会的这种行政的服事，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因为你对整个了解之后呢，你知道如何配搭，如何协助。比方说信徒如何协助长老执事服事，执事怎么样这个协助长老服事，这个相当于的这个有机配搭。那么这个大家要一方面了解整体的框架，一方面要找到自己的位置，那这样就各司其职，可以这个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想就分享这个主题可能更好一些。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啊，看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37节啊，第一节到37节，咱们人多，能读吗？能集体读吗？是啊，压低一点，咱们用这样分开啊，分两伙，这个从这边开始啊，这边跟这边分两伙，就声音降低一半了嘛，对吧？那个这边先读单数节，这边这个读双数节。这个因为弟兄给姐妹读嘛，弟兄也做的比较散，人也不够多啊，那我们就从这边切开啊。好，那我们先请这边开始啊，这个从第一节开始读107。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他就立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徐甲，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出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有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里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他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妇人说，
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
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夫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向我出来，死刑在
前，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对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好，就到这儿。好，那我们透过这一段圣经啊，作为这个引言，开始咱们这两天的这个主题分享。透过这段圣经啊，我想经文大家也比较熟悉。这段圣经这个过去呢，这个讲的人也比较多。大部分看这段圣经呢，基本上都是把它当作主耶稣的个人布道。基本上都是这么看的。那个只要讲这个个人布道啊，门徒训练，一般都会引用这个圣经。那么一说个人布道，我们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如何这个个人布道，那人就说，哎，跟耶稣学啊，看看耶稣是怎么样这个个人布道传福音的啊，就用这段圣经，好像耶稣就是像撒玛利亚夫人嘛，这个一对一的这个个人布道向他传了福音，然后撒玛利亚夫人后来就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呢，你看多喜乐，高兴的这个水罐子留下，这个就跑了，然后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回去就做见证，然后呢，这个也像耶稣一样，把福音传给那个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这个一般的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这个也有一些人说啊，这一段的主题啊是耶稣讲悔改，他说不是个人布道，是讲悔改。这个不是像一个不信的人传，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是以色列人呀，那他们也是相信上帝的，所以说这个还不能看作是个人布道传福音，那应该看作是耶稣向罪人讲悔改之道。你看耶稣重点的不是给他讲你信耶稣吗，不是讲这个，而是讲什么，而是讲你有五个丈夫，你得把这个事解决了，好像说这叫什么，这叫悔改啊，他们这个这么认为。然后他们认为悔改很重要啊，悔改很重要，因为要不悔改嘛，这个不能得救啊，所以这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向撒玛利亚夫人讲道，就是叫他悔改。撒玛利亚夫人后来认罪了，承认了啊，她有五个半丈夫，她认了，然后呢，她悔改了，她得救了。然后呢，一看一认罪，多喜乐，高兴的水罐子都扔下跑了。然后回去以后啊，这个就
就给人做见证。这个你所以说这个你会发现人是这样的，你带着怎样的思想看圣经啊，你就读出怎样的意思啊。所以啊，手机要关掉，手机要关掉啊。嗯，这个你如果认为这是耶稣个人布道，那你看重点就是个人布道。你觉得这段圣经是悔改，你看他找出那个经文啊，就是悔改。所以说这个不同的侧重点，看同一段圣经就读出不同的意思。那我相信啊，这个这两种观点讲的这个本段圣经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如果完全没有，那他读出这个意思，听众呢自然会觉得很牵强。如果大家听了以后呢觉得似乎有道理啊，那就说明啊，即使讲的不全面，但至少有这个意思啊。因此我想是这样，本段圣经论到有没有讲耶稣个人布道呢？有啊，一对一的嘛，这毫无疑问，一对一的有个人布道。那本段圣经主题是不是也是在讲悔改呢？不错，也是包含着这个信息。因为个人布道信耶稣跟悔改是一回事啊，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只不过他是这个站的角度不同，那实际上呢他是一回事。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说是要先相信后悔改，有的人说是悔改了再相信。实际圣经啊都有讲你要悔改信福音，那不是悔改在前面吗？信福音在后面吗？然后又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他不讲悔改是吧。但是我们知道信心和悔改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就是说信心它侧重于这个表象，不是侧重于本质信心侧重于这个表象说的，悔改呢侧重于本质讲的。这就相当于这个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那么一个盒子，盒子上面的这个包装了一个盒子，你就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这是个礼物，礼物里面是啥不知道我知道这是一份礼物，并且是过生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因此这个礼物叫生日礼物。但生日礼物不知道啥，也可能是块表对吧也可能是个蛋糕那不知道是啥。所以说呢，你要想知道生日礼物是什么，需要把盒子打开，打开以后要看里面装的啥，里面装的是啥呢里面装的是蛋糕。那这个时候你才知道生日礼物是什么，生日礼物就蛋糕，蛋糕呢蛋糕就生日礼物。实际上二者有区别对吧，不能说这个虽然用的这个是生日礼物就是蛋糕，蛋糕就是生日礼物，但是礼物和蛋糕有区别蛋糕和礼物，因为礼物呢侧重于是这个带着盒子的这一堆儿，那个蛋糕呢就是只是里面装的东西讲的，不包括这个盒子就是包括的，就是说是侧重于本质的。那同样的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指着带着盒子的这个外包装讲的，这就是一份礼物。那么圣灵重生我们呢就给了我们一份礼物圣灵重生我们给我们一份礼物。那么这个礼物装的是什么呢？需要打开，然后把这个礼物一打开一看呢里面装的是悔改。所以说信心是圣灵所赐，悔改也是圣灵所赐都是圣灵赐的，并且是同时赐的你不能说先给信心后给悔改，同时那你不能说我先拿盒子后装蛋糕，也不能先给你个蛋糕后给你个盒子，那是你到蛋糕店里面去买的。然后呢我们要是送给人的时候呢，那一定你是这个盒子跟蛋糕是同时给的对吧，那有区别的，同时给的。圣灵重生我们也是如此他给了我们一份礼物，就是信心。然后信心里面装的什么呢？悔改。假如果信心里面没有悔改呢，那信心是假的，不是圣灵给的同样的，这个如果没有蛋糕，光是一个空盒子，那就不叫礼物了，骗人的那是假的，那是伪装的。所以说我们真的得到了圣灵重生我们所赐予我们的这一份重生的礼物吗？是的，那就叫信心。那我们既然是圣灵给的，这个信心会给假的吗？绝对不会那这里面的信心里面装什么呢？信心里面装的是悔改因此得出这个结论，没有悔改的信心是假信心如同没有蛋糕的空盒子是假礼物唯有有真正悔改的信心才是重生得救的信心。你说那个有的人说那这段圣经就是在讲这个个人布道叫人信耶稣的不是在讲悔改的，那肯定是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信心和悔改的关系有的人说这段圣经就是讲悔改的，不是个人布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本来就是信上帝的，那这个说法也不对就是说你真正的这个悔改呢是实际上是在信心里包含的所以说这个区别就不大了。但是呢我想这两点讲的呢本段圣经都有，但不是重点，不是重点。为什么说不是重点呢？ 因为你要看到底耶稣给这个撒玛利亚人布的布道，或者讲悔改之道，或者讲信心，用什么方这个语言说都没关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是仅仅为了让他信耶稣，或者说仅仅为了让他悔改而给他传这一段呢？还是另有所指，另有目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来思想的。那我们就对这个圣经啊，有时候是这样，你单单听别人一讲，就说哎，别人讲的是对的。你没有仔细研究，如果你仔细读仔细研究呢，那你就会发现，哎，我怎么感觉他讲的有点不对呀、感觉讲的有点不对，经文好像有他这个意思，好像还有比这更深的意思，那需要我们去研读啊，要研读圣经啊。那我们就先来研读吧，看看这段圣经啊，这个仔细的分析，看看这段圣经到底在教导什么。这个四章一节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说的，他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实习比约翰还多。那么这个时候的实习约翰呢，已经被抓了，坐监狱了。可是呢，听说耶稣收的门徒，这个又给人实习。其实耶稣不自己亲自实习，是他的门徒实习。不管谁实习，总是奉他的名受洗。那这样，他受洗收门徒比实习约翰多还多。如果说因为实习约翰收门徒，跟人实习，把他看作是一个扰乱社会治安的人，说是你这个叫非法聚会，你这个扰乱社会治安，都把这个实习约翰抓了。那你想一想，那这个谁呢？耶稣收的门徒还都比实习约翰还多。那接下来呢？毫无疑问，这个也会来抓这个谁呀、抓这个实习约翰，不是也会抓耶稣啊。那这样呢，这个耶稣就听见实习约翰这个下监了，被抓了，再加上呢他的这个影响力已经比实习约翰还大了，那你想人家下一个能不抓耶稣吗？肯定也要抓他。所以耶稣呢就带着门徒说，我们不要在南部了，这个南部耶路撒冷犹大地区，因为在这边呢这个危险，这个不够安全，那我们换个地方，到北部加利利地区，那边这个宗教政策相对宽松一些，那这个耶稣就带门徒要到北部去。那我们知道这个南部是犹大地区，北部是加利利地区，中间呢是撒玛利亚，按道理来讲呢，你要到北部去，不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吗？对吧？所以说第四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实际上这个话呢，它意思可不是这么简单，虽然是直线距离。从南部到北部经过撒玛利亚，这是直线距离，但犹太人通常不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因为对这个犹太人来讲呢，撒玛利亚人啊是拜偶像的，因为他们这个在这个旧约时代，这个耶罗伯安造反建立了这个北国，然后呢就一直就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国家，然后这个亚述帝国将他们这个灭了之后啊，把他们这个撒玛利亚的人都被掳到了这个各地去了，掳到各地去之后呢，就让这个又把外邦人迁入到了撒玛利亚，迁入到撒玛利亚，住在撒玛利亚，那么这样呢，他这个就相当于住在当地的人也是混杂的，即使住在当地的也是这个把这个外邦人跟这个当地的这个以色列人是通婚然后产生了这个另一种这个混血人。这样看起来呢，撒玛利亚人从两个角度来讲都是非常有问题的。一个是他们这个从血缘关系上来讲，不是纯粹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们是与外邦人杂交的这个混血人，这个所以说这个犹太人的跟撒玛利亚人的不来往。第二个呢，就是信仰上混杂，他们是把外邦的偶像，本来他们就是就不要由这个外邦人迁入，他们尚且都是这个偶像崇拜，更何况他们现在呢由这个外邦人这个住在当地啊，就把外邦人的偶像也带进来，那么他们在信仰上呢也是混杂的。所以犹太人呀保持着亚伯拉罕的这个纯正的血统，也持守着这个一直传承下来的这个纯正的信仰，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不能跟撒玛利亚人打交道，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他们的路不要走，他们的食物也不要吃，连话也不要给他们讲，这样的就是给他们的要保持这个分别为圣， 那你如果这样，你南部的人到北部，北部的人往南部走，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绕约旦河，啊，往东走。北部的人呢，往南部走呢，就是先是从这个最北边约旦过约旦河，然后在约旦河东往南行，越过了撒玛利亚之后呢，再过约旦河，再进到这个犹大地区，这么走。那南部的人要往这个北部走呢，也是这样，先这个往东走，先往东走过约旦河，然后往北走，越过撒玛利亚之后呢，再过约旦河，再进到北部加利利地区。那么你要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直线距离啊大概只有这个200公里多点。那你要是这个绕约旦河呢，那么这么一绕呢，最起码要绕出去60到80公里啊。那不是开车无所谓，哎呀又是高速，这个70-80公里那就是不用一小时。那古代的人是走路的，那你走路要绕个80公里，那你走一天的路都还不行呢，对吧？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艰难的。哎，可是犹太人呀说，你看看我们多敬虔，宁愿跑80公里，我都不经过你撒玛利亚，就是为了保持跟你们这个，一定要这个跟你们有分别，你们太污秽了，太肮脏了，不能跟你们在一起，也不能跟你们说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呢带着门徒说，那我们这个，这个明天啊，我们这个往北部去，在南部比较危险，要往北部去。那门徒第一个想法就是毫无疑问，那肯定就是过约旦河，那还用问吗？结果没想到，那门徒要过约旦河往东走的时候，耶稣说不，我们不走这个路，那从哪儿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说这个时候说那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指着人都不走这条路，耶稣说不，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只是表达了这个意思。那门徒就要想了，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风险多大，对吧？虽然有可能朝近道跑得快，不要被他抓住了，但是有一点，你会犯了这个宗教大忌，会犯了这种民族大忌。那有可能你这一次经过撒玛利亚以后，再也别来耶路撒冷了，你还到圣殿呢，怕是犹太人知道，石头都得把你打死。可是门徒啊，并没有反驳耶稣，既然你敢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也敢跟着走。为什么有这么大胆？有人带头我就跟着你走，毕竟少走80公里呢，是不是啊？这你不是个小事啊。所以说最重要的，平常他们都想走这条道，主要是没有人敢冒这个险带这个头。那今天呢，原先耶稣是带头经过撒玛利亚的人，可以这么来讲，耶稣是在犹太人当中首先带头经过撒玛利亚的人，并且说了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哎呀，如果这几个门徒在这一个问题上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怕沾染犹太人的污秽不走这条路的话，那肯定得问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你说出个一二三来。哎，对吧？平常我们都不这么走的，你为什么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对，那如果耶稣要给他解释呢，咱们看了圣经了，后面事知道了，耶稣肯定会这么回答，为什么必须经过这里啊？我在这儿有事儿啊，我经过这边有事儿，因为我约了个人啊，在那个什么地方约好了，在那个徐家那个井旁，在那儿见面呢，所以不从这儿走，我咋跟他见面啊？咱们绕约旦河，我还能见着他们？我约了人了，要在那儿见面的，我们必须得经过这儿，经过这儿顺便跟他见了面，我的事儿办完了，咱们也能去北部，这样就不耽搁，啊，那个其实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只是门徒没问。如果门徒问的话呢，也许耶稣就会告诉他们，但是其实告诉他，他也不见得听得懂，他们心里没底，反正耶稣让走，咱们就跟着走，耶稣心里有数，走快点啊，你为啥要走快？因为耶稣看表呢，那去晚一会儿，那妇人走了咋办？对吧？打水走了，你人家刚走，你来了，是不是事办不了？走得太快呢，早上这个前一天下午就走呢，你不能坐在井旁等一夜吧？这都是问题。所以耶稣说咱们几点动身，时速多少，差不多提前3-5分钟到就行了，还必须得提前3-5分钟，为啥呢？因为还得有时间把门徒打发走，这是单独约会嘛，对吧？你不把他打发走不行啊。所以呢这个时间都算好了啊。其实在人看来是偶然的，其实对上帝来讲呢，那个时间一分一秒都是算得死死的，你不能差一点的，他们就走。那么假如果他们那天如果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动身走啊， 要是看地图的话，到徐家的话应该有50公里，耶路撒冷到徐家应该有50公里，50公里100里地啊，那走路的话至少得走8小时，这个或者走9、10，是吧？这10个小时，那这最快了，那个不能少于8小时，或者就是9小时或者10小时。如果他们乌镇12点就到了，那你早上2点钟就起来走啊，对吧？要2点钟起来走啊，这个凌晨2点走到中午12点，你路上还要休息一下咋的？看样子啊，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有可能啊，耶稣带门徒动山呀，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耶路撒冷城，应该在犹大地区的北部，犹大地区的北部，可能靠近撒玛利亚啊某个地方。那这样呢，也许他离徐家呢大概30公里或者30多公里啊，这个样有可能啊。不管在哪儿，我们不管了，反正是在这个犹大地区。耶稣带着门徒从犹大地区往北部加利利地区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正好乌镇。乌镇大概是几点啊？12点左右吧，大概中午12点左右，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也有人说是早上6点钟啊，这个他说这个计算方式不同，有的是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时间计算的，有的人是按照这个罗马人的那个时间计算的，所以说这个一种说法是到12点，一种说法是早上6点多钟，但这个12点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啊，也就是说基本上他们早上大概是起了个大早啊，这个4、5点钟或者5、6点钟啊，然后早一点，这个路上人少，这个没有人看见他们要往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方向去啊，但是他们就去了啊，一路走，按道理想走快一点啊，这个已经到了撒玛利亚了，我们在这儿不能沾染污秽太多，从这儿过已经不错了，我们得走快一点，或者我们这个冲过去啊。结果呢，到了徐家这个地方呢，耶稣说我累了，耶稣走路困乏，我累了啊。你们觉得耶稣真的累了走不动了呢，还是故意累了呢？耶稣要走路的话，他门徒能走过耶稣吗？你想啊，耶稣敢饿40天，对吧？你能饿40天吗？怎么能说累了呢？所以说这个累了明显是有特殊原因的啊，是故意累了啊，这个。所以说呢，他是想在这里休息，是要在这里办事，然后才说我累了啊，这个并不是他真的累了，难道耶稣还走不过门徒吗？啊，是。那你说累了，耶稣的那个门徒呢，当然跟着也说了，你累了，那我们也累了，我累了在这儿等人呢，你累个啥？我们累了是没有来这儿旅游过，想看看这个环境啊，风景啊，这个好不好啊？然后耶稣说我饿了，那饿了那没办法，那饿了得到城里面去了，对吧？走撒玛利亚的路都已经很危险了，你还要进撒玛利亚城吗？但耶稣说饿了，那怎么办？那按理来讲的话，找一个门徒去买点吃的就行了嘛，毕竟那个地方是个脏地方嘛，对吧？去一个人就行了，并且还没有人愿意去才对，这个。可是耶稣问，那谁去啊？全都报名，我去，都要去。你们都要干嘛呢？城里更没进过，对吧？这个就是好多基督徒就那庙里面到底里面装的啥，也想进去看看。这整天老说拜偶像，咱们都没见过偶像。又是从小信的那些人，没进过庙，不知道庙里是啥样，对吧？所以有时候也好奇的想到庙里面去看看，到底里面都拜偶像咋拜呢？都是啥偶像嘛？然后呢，他们就都走了。哎呦，连一个都没留。最后剩下耶稣一个人，门徒都走了。门徒刚走，时间到了。有一个女人出来了，17节。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给我水喝。这些话说的都很简练，你一看你知道省略了很多话，因为什么？因为不是重点啊，那都简单的说，要尽快的要引到的那个主题当中啊。那么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有5、6个丈夫啊，表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么就是那种瞎混的，要么就是有一种特殊职业啊，搞不清楚啊，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红灯区上班的，也搞不清啊，还是这个人呢就特别有能力啊，反正是就反正是男朋友很多。然后呢，这个他要出来打水，假如果说这个妇人是有特殊职业也说不定， 那么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打水呢？物证，耶稣坐在那儿，为啥别人都没人打水，就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呢？可见这个点啊，不是打水的点。要是打水的点呢，那打水的人很多。你知道咱们以前那个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打水的时候，打水的点到了井旁得排队的，是不是啊？然后呢，把水打上来之后啊，都不回家，都在那坐着，然后呢，在那聊天啊，聊天都聊到黑了，都看不见了，才挑上水回家的。所以说，这个井旁呢，一般的是聚集众人在那说闲话的地方。那就奇怪了，今天这个井旁呢，咋就没有人呢？耶稣在那等了半天也没有人，然后就撒玛利亚妇人来了呢。我想这个点儿不是打水的点儿啊，撒玛利亚妇人选择不是打水的点儿打水啊，肯定这个这背后是有是有故事，对吧？因为他不愿意在打水的点儿来打水，人多坐下来聊天，人家聊天的主题就聊他的，你说他在场那不是就这尴尬嘛，对吧？所以说他就要避开人群，打水的点儿他来打水。那如果是这样的，撒玛利亚妇人肯定这个规律都掌握了，他每一次都这个点来打水啊，来打水啊，从来没见过人。那因为这个比较好，这个时候不会遇见人，也不会说话，也不会被人这个笑话，他说一些这个风流话，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这个对他来讲是比较这个轻松没有压力的。没想到今天和以往不一样，怎么井旁坐着一个人呢？对吧？这肯定得惊讶的，看到井旁坐一个人呢，这咋？但是你坐一个人，你不能拿上桶就走吧？你还得来打，你来打水了嘛？啊，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吧，幸亏人不多，咱不要跟他说话就是了，啊，不要说话。这个女人呀、很不简单，我估摸着一边打着水一边那眼飘一眼，这个人是干啥的，长啥样，对吧？她这个，她这个飘她一眼，飘她两眼，结果呢，打着水呀一飘，哎呦，这得跑快点，得赶快走。因为这个人不正常，这个人不正常，这不是我们撒玛利亚人呀、你看他的穿着就知道啊，就像北方人一看见南方人来了，一看这是南方人呀，那南方人一看北方人，这是北方人呀，那他一眼就认出来，所以他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个犹太人。哇，这可麻烦了，犹太人咋能跑到这儿来呢？哎呀，说不定啊神经病，对吧？走迷路了，哎，然后转到这儿来了。要不是这样，咋能跑到这儿来？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咋能跑到我们这地区嘛？那除非是神经病走迷路啊，那得赶快走，走不好啊，那把我打了呢，对吧？这个得打上水，得赶快走。没想到站梁刚要走，人家说等一等，能不能把你的水给一点？这听着说话不像神经病啊，理智正常啊。所以他就顺便问，说。啊，第九节，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你是个犹太人呀，你来这儿就很不正常，你既然来了你就来了吧，你坐一会儿赶快走呗，你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跟你们没有来往，你说我们污秽，我们也不觉得你们干净啊，你现在你给我要水喝，你敢喝我这水啊，对吧？就说我是一个正常的撒玛利亚人，你敢喝我的水吗？对吧？你喝这水你不怕污秽你吗？更何况你还不知道我干啥的，知道的话怕给你都不敢喝，是不是？你看法利赛人啊，撒玛利亚人啊，都是这样，像咱们今天好多好多人也认为这奉献的这个钱里面有些人是做小姐的，你觉得哟，这钱得拿出来得扔了，对吧？都有人都会这么想吧。我猜也是这样的啊，那个一定会觉得这拿着这钱都有点污秽都感觉的啊。所以说这撒玛利亚人耶稣说要水喝，你要知道这个你一个犹太人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你看人家后面特别注明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然后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的回答，如果站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看，耶稣的回答的确还带着神经病，对吧？那你肯定会这么想，因为你不懂得属灵的意思啊。你要看耶稣的这个话的字面意思，你说的那话那就是牛头不对马尾，那说的哪儿的话？我问你，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给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你不这么回答我的问题，回答的问题竟然是另外一句话，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你说这话跟上面撒玛利亚妇人问他的话这个上下对题吗？完全不对题。那假如果 你不是站在属灵的角度看，耶稣在讲属灵的奥秘，那这个人说的话一定是神经错乱啊，一定神经错乱。哎呀，说不定啊，这就更加加剧了撒玛利亚妇人的判断，这个人肯定不正常，这个理智不正常，要不然咋能跑到这儿？你看说的这话，又给我要水喝，然后我问他，你是个犹太人，结果他还说给我活水，你要有活水，还何必给我要水喝呢？对不对啊？哎，这个说的这话叫人简直听不懂，啊，摸不着头脑。嗯，你撒玛利亚妇人也不敢惹这个人，你惹不好的话，你挨打。哎，所以说呢，他还继续说，那就不说犹太人了啊。十一节，妇人说：“先生，你有没有水？哎，不是，你有没有桶？你有没有绳？你从哪里打活水啊？你打活水打水，你至少得有桶，得有桶，得有绳啊。你没有桶，没有绳，你还说给我活水？你从哪儿弄活水啊？”这样说的。那个十二节，妇人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他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要看这句话，好像撒玛利亚妇人呀，多少知道耶稣说的那个活水呀，这个不是一般的水，哦，那也好像似乎是只有先知才能给的水。那我们的祖宗，这个都是把这井里的水留给我，难道你还能给一种超过这水的水吗？还能给一种比这水更好的水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对吧？那就相当于撒玛利亚妇人也做了基本的判断，他所说的活水是比这水更好的水，你从哪儿弄？十三节说，耶稣说，你要把这水跟那水比，你会发现，凡喝这里这水的还要再渴。你看，你不是每天都来打水吗？证明了这一点，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嗯，撒玛利亚妇人一听说还有这么好的水啊，有这么好的水的话，那你给弄点吧，弄点的话我就再也不用打水了，因为喝了就永远不渴嘛，这个我还不用凑这个点来打，干脆呢出门也不出门了，你就把这水给我一点吧。啊，那个十五节，妇人说：“先生啊，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打水了。”可见撒玛利亚妇人一直把耶稣说的这个活水啊，究其本质来讲，跟这个井里的水本质相同，虽然比这水更好，但是本质上没有变化的水。那么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呢？十七节，这个妇人这个也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让他签字，我就把水给你。啊，那妇人想着说，哎，这就是说谎话呢，这就是开玩笑呢。井旁遇见了一个人，是个犹太人，爱说笑。你说你不说笑吧，这个不给他说两句吧，显得咱们这个人这个不好打交道。你给他说吧，反正就是瞎唠嗑，没有什么主题，也没有什么这个次序，也没有什么逻辑，反正说的东一句西一句的啊，是这样的。啊，这是他这样的想法。那你既然说啊，把丈夫叫来，我那么傻，我回去叫丈夫，不要说一个两个我都能给你叫来，对吧？你问题是我叫来了，你跑了，我去找谁去啊？你还想糊弄我呢？你以为我那么傻，不好那么糊弄，但是呢，咱们既然就是开玩笑的嘛，聊聊这个话题，为了能够继续聊下去，像说相声一样，所以夫人就说，我没丈夫，这不是简单吗？啊，对吧？哎，这是这个。世人的智慧啊，世人的智慧，这个没丈夫可以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化，你说没有比说有，往往更简单，往往更简单，你比方说人家要问你，你说你们在哪儿聚会啊？你知道不知道？你说知道，就你说事就多了，在哪儿？你再说，几个人呀？然后谁负责带啊？你看事就多，对吧？在哪儿聚会？不知道，这简单了，没有笑话了。你怎么不知道吗？你非要让我说？对吧？这个就简单了嘛，对吧？怎么样能够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化呢？不知道，没有，是不是啊？这样的啊，你做什么工作的啊？你说我在那儿上班的，可能你不是在那儿上班的。你说我在那儿上班的，下一步就是老板是谁？会计是谁？一个月多少钱？把你那个工资卡拿来。你看后面的事很多。你在那上班，我没工作，没工作就没了嘛，对吧？你就不用再查账了嘛，对吧？你何必弄得那么复杂呢，对吧？你所以说这个很简单啊，这个这都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智慧，你看见吗？ 人家问他，耶稣说了，你把你丈夫叫来。撒玛利亚人，我没有丈夫。这个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化啊。如果说连世人都有这智慧，那圣徒更应该有，知道吧？更应该有。所以说我们，哎，这个有时候，这个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哎，这个不要乱说，能够简单，尽量简单，不要复杂，你把你丈夫叫来，没有丈夫，咱们继续往下聊，你免得节外生枝，你别打岔，继续说活水，别弄个丈夫活水不见了，对吧？哎，这个你看这样来的，继续说活水，没有丈夫，耶稣还揪住这个丈夫要说的，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啊。这个妇人一听啊，她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那这个妇人又吃一惊，我以为这个人头脑有点问题，这现在看上去不但没问题，这并且是超理智。他咋知道我的事这么清楚，这么隐私的事，这么隐秘的事？对吧？这个，邻居最多就知道常来的五个，昨天刚接触的还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咋他知道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是个犹太人呀，刚来到这儿，你说是我们村里面的人告诉他的吧？也不可能啊，他是个犹太人，外地人来的，又是外地人来了，然后又是非常这个隐秘的事儿，然后呢，他还知道的一清二楚。甚至比那些用摄像头盯着我的人知道的还要清楚，那这个人肯定不简单。你想谁有这个能力啊？谁有这个本事啊？这个妇人判断，要不是先知，没有人有这能力。啊，我遇见先知了！哎呦，我遇见先知了！要不是先知的话，他哪能知道的这么清楚啊？那弟兄姊妹，假如果你偶然的机会出去啊，遇见了先知了，高兴不高兴啊？哎呦，我们能遇见先知，那你遇见先知之后，你找先知干点啥？啊？你得想一想，你见了先知了，高兴是高兴，你总得这个求点啥事儿吧？你不然遇见先知白遇见嘛，是不是？啊，也许我们这个虽然是基督徒，知道圣经当中有先知，可能对这个先知的这个敏感程度啊，不如犹太人高啊。那么中国人呢，一般的遇见都是算命的，对吧？这个假如果咱们去了个陌生的地方，你这个到了车站，然后有个人走到你跟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吧？你们家几口人，对不对？几间房，是不是？三层，对不对？这个面向哪儿，是不是？我把你家里的事啊说得一清二楚。说的一个，甚至连你心里想的，你有几个情人，你看都跟你说出来，哇，那你就觉得这个家伙算命算的真准啊，这咋的这个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说的这么清楚呢，对吧？这个你肯定说，哎呦，这是个高手，今天遇到高手了，遇到高手了，你要不要让人家给你算一命啊？虽然有些人说我信耶稣的，我不让他算。那可能啊是跟前还有一个信耶稣的，这个不好意思让人家算。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呢，那今天肯定，这个心里纠结是纠结，让他算一下吧。这个人家弄得这么准，然后你问他，那你给我算算我的未，你知道过去，你知道未来吗？人家说当然知道未来，你能不能把未来的事给我指点一下？你想知道啥事吧？婚姻的事啊，工作的事啊，对吧？这个都能问。不过有一样，只能问一个问题，因为我这个算命啊是只算第一个准100%，第二个只有90%准，第三个80%准，越算越不准，你可得抓住机会了啊，第一次机会你得抓住了，那第一次机会抓住了，那你想你遇到了一个算命高手，100%准，又能知道未来，然后呢，可是有一样，只有一次机会，那你会问什么问题？你会问什么问题啊？可能有的人就觉得我得问啥问题啊，这个你能告诉我今年咱们政府开发往东开呢，往西开呢，往南开呢，往北开呢，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你告诉我这个，我先去那圈块地，栽上几棵树，等到开发的时候，一棵树50万，你得给我赔一下，对吧？这有人可能想弄这事儿呢，对吧？这简单啊，但是我不知道这运气在哪儿呢，你能不能给我指点一下啊？ 有的人呢，可能年轻人呢，这个急的找对象找不下，那可能就说呀，我到底另一半是谁，对吧？是不是我一求他马上就答应？然后又是我心中人，你能不能把这个告诉我啊？有的人是要问工作的，有的人是要问这个生财之道的啊。我想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重点。没结婚的人一般都是问这个对象在哪儿呢？哪一个是比较这个心中人，并且还是一谈就成这个最花最少的钱还能成家这个。可能结了婚的人呢，可能想的就是这个老婆也有了，孩子也有了，生活艰难，这在哪儿能挣大钱省力还是天天睡觉躺着挣钱能多挣点大概是想这事儿。每个人问的看着都不一样就是这样。那如果是撒玛利亚人呢，他会问什么问题啊？他当务之急的事儿，他缺钱吗？我猜撒玛利亚夫人不缺钱，他大哥不会问这个钱的事儿。他缺啥？他缺老公。你说缺老公也不缺，人家五个呢嘛，对吧？五个半呢嘛，六个呢嘛，这个不缺老公吧？他不缺老公，因为人多，他不知道哪一个靠得住。你年轻晃一天混一天，你马上老了，你对吧？你咋弄啊？这个，所以说他有可能他不会，他就要想，这是哪些人对他是真心的？然后呢，最后呢就。这个就抓住这个不放了，那问这个不是最好吗？你总是知道了，我也不瞒你，反正就这六个，你能不能告诉我哪一个是最可靠的，是能够把终身交给他的？你能不能把这个人告诉我是谁？我猜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应该问这个问题啊，你遇到先知一次不容易啊，是不是啊？那我们看看撒玛利亚夫人遇到先知之后，她问了什么问题呢？19节啊，20节，我们一块读，预备起。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好，喂，他没有问老公，他也没问在哪儿能挣钱。他遇到先知了，抓住机会不放，立马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犹太人说啊，礼拜应当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那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说礼拜应该在这基甸新山上礼拜，你能不能告诉我在哪儿礼拜是神吩咐的，在哪儿礼拜是最正确的？哎呦，这是超乎我们所有的人的想象，几乎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不会问的问题。关在哪儿礼拜呢？在哪儿礼拜不一样呢？在哪儿礼拜不敬拜上帝呢？哎，这有啥了不起啊？那么认真干嘛？什么在这儿礼拜对了，在那儿礼拜不对了，在这儿是异端了，在那行了，彼此尊重，都是神的儿女，大多人都这么想的。撒玛利亚夫人却问了，在哪儿礼拜是神的心意，在哪儿礼拜合乎圣经？我们都被神学家搞晕了，但是我现在遇到先知了，您能不能告诉我在哪儿礼拜？所以这个19、20节啊，让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夫人，你说这个人不好吧，那是站在这个道德角度来讲，撒玛利亚夫人确实好像有点问题。但是呢，你要站在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你会发现撒玛利亚夫人是比所有的基督徒都更认真的一个人，因为他比我们更关心有关礼拜的问题。应该在哪儿礼拜？其实啊，你会发现，这才是个重点，这才是个重点。如果你把那个对话捋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才切入重点了，应该在哪儿礼拜？前面，有点这个传福音，前面也有点在讲悔改，但是这个传福音的事儿，跟这个悔改的事儿刚讲完，转折很快，立马就转折到关于礼拜的问题，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了。传福音和礼拜的关系，传福音和礼拜的关系，到底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次？次序上来讲是先传福音，但是呢，重点是礼拜重要还是传福音重要，或者哪一个是目的？如果说传福音仅仅是一个目的的话，就不需要有后话了。你信了是吧？信了。信了回家吧，打水赶快回家吧，我来就这点事儿，主要是让你承认有几个丈夫，你这个事儿办完了就回家就行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你会发现耶稣跟撒玛利亚人的妇人的对话，这才刚刚切入主题啊，才刚刚切入主题，礼拜何等重要。 那因此咱们就思想，这个传福音和礼拜的关系，你们觉得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哪个是主，哪个是次，谁为谁服务，需要不需要值得我们来思想来探讨。如果传福音仅仅是一个目的的话，那么那可能你就是为什么要传福音啊？因为传福音就是让他信耶稣上天堂嘛，达到目的就行了，至于礼拜不礼拜都不重要。所以说呢，有些人不礼拜，他说礼拜不礼拜得救了，对不对？他既然得救了嘛，你那么认真干嘛？他这么说。那如果我们要想，这个礼拜啊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可能不光是说这个人信耶稣了吗？还要问他，你礼拜了吗？我记得这好多年以前，大概有二十几年、三十年了，那个我在一个村里面，这个去晚上去聚会，聚会的时候呢，有个老弟兄，年龄蛮大了，那个时候就六七十来岁了，在那边的，这个完了之后呢，他给我讲，哎呀，王弟兄拿了一个小本给我看，你看看我这个上面记的，我说记得啥？这个都是记得我这个我结的果子。我在想他结的果子啥果子，让我看一下。上面写几月几号，这个在那儿传了个福音，几月几号在那儿，他把这个果子呢，就是当作这个传了福音的人，就是他结的果子，我说结了多少个？128个，哇，好几月，128个，哎呀，我在想他这结128个果子，然后我就问他，第一个，我指着第一个问他，这个人信了没信啊？不知道，哎，我给他传了，啊，信没信我不知道，你看你还结果子呢。传了信没信都不知道，你还结果子接下来没接下来，对吧？你想接但接了没接不知道，然后这个又问这个，我这里面哪个是信了，他看了看，他说这个可能是信了的，我说这个信了的这个，那他现在礼拜吗？哎呦不知道啊，我说给你看他可能信了，然后呢他再也不礼拜了，你再也不见这个人了，你那个对吧，你将来耶稣还问你了，你接的那个果子跑哪儿去了，我看你咋说啊，哎呀。你问吧，128个问到最后，哎呦，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所以这个，这就发现了他们这家都，那他信了耶稣不就得救了吗？得救了你还管他呢？哦，这就说明他所认为的就是传福音、信耶稣、得救、结束。可是我们得知道，我们传福音目的不是为了仅仅让他得救、上天堂，你还不能冲着这个做目的。如果以这个为目的的话，信耶稣以这个这个上天堂得永生为目的呢，实际上呢你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信耶稣又永生，这是圣经讲的没问题，这个永生是信耶稣的一个必然结果，不是目的啊，你不能把这个当作目的，这是一个必然结果，那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必得永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如果你要问他说，那你为啥信耶稣？我就为了得永生。你把这个永生当作目的的时候呢，那可能你这个人呢就得不到永生，因为你这个目的错了，就像你这两个人谈恋爱一样，你谈恋爱为啥给他谈恋爱？我想嫁给他，哎，听着那挺好，挺正确的。那你为啥想嫁给他？他家有房子，他家有车有钱。那你看你这个，如果你把那房子车钱当作目的了，那是不是人家就不要你了？对吧？因为有可能有一天房子会塌的，钱会花光的，那是不是就离婚了？那因为冲着这个来的，那这个东西没了，那是不是就走了？所以说，如果真的遇见喜欢你的人，肯定房子也会有，钱也会有，他挣的钱都会给你，他买的房肯定也会让你住。但是你要冲着这个把这个当目的啊，有可能人家就不要你了，对吧？你不能把这个当作目的啊，这是错误的，所以说，这个。你为什么要嫁给他？我喜欢他，我愿意跟他终身在一起啊，那这样行，然后呢房子呢有我也跟他，没有我也跟他，那他有房子肯定是你的，有钱我也跟他，没有钱我也跟他，他挣了钱都会交给你，对吧？这是个必然结果，但不是不能把这个当作目的。你说问他信耶稣为啥？信耶稣为了得永生，那你看你这个动机不良，动机不良。那你信耶稣呢？那我们得看看圣经说的目的是啥呢？主要目的是什么？圣经让我们去传福音的目的是因为这些人如果不信耶稣就是个拜偶像的人，他不信耶稣他就拜偶像啊。既然我们在主祷文里面每一天都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一句就祷告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是我们看到外面这个世界上这些人呢，每天早上睁开眼就干嘛呢？拜偶像去了。你说那有的人要上班了吗？没有拜偶像吗？没有拜偶像上班挣钱不就是服侍自己的肚腹吗？保罗说他们的肚腹就是他们的神。 啊，所以说呢，你只要你是你没有为爱上帝，你做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把你爱的这个对象呢超过了爱上帝。啊，如果超过了爱上帝呢，那就等于你把这个受造物啊，就当做偶像了，那这个就是拜偶像。那如果这个宽泛的这个定义来讲的话，是不是世界上的这些人啊，每一个人生来都是拜偶像的？那如果生来都是拜偶像的，那咱们在那个主导文里面天天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真心呢还是假意呢？啊，如果是真心的话，你真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是你老说愿你吃得饱，愿你穿得暖，自己一根指头也不动，从来不向人传福音，拜你就拜去吧。可是我们还老给主说，愿这些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是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你管也不管，你爱拜拜去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就证明我们的祷告是骗上帝的。如果你真的对上帝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这些人天天都在拜偶像，那么是不是你就应当按照您的所祷告的去行动啊？啊，不要拜偶像了，求求你了，跟着我去信耶稣吧。啊，为啥这信耶稣就不拜偶像呢？因为信耶稣就敬拜上帝了嘛。我们只有信耶稣才能和在基督里敬拜上帝，如果不信耶稣，统统都拜偶像。那信了耶稣呢，就能在基督里敬拜上帝，那这样就不拜偶像了吗？那这个时候你再问他为什么要传福音啊？传福音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亵渎上帝，所以我要给他传福音啊，让他信耶稣，在基督里敬拜上帝。那你就知道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啊？为了让这一个人呀，从敬拜偶像到敬拜上帝，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啊，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你不能把这个目的给搞错了。那我们想一想，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正确吗？正确。但是耶稣向他传道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传完了福音没事了，耶稣向他传道目的就是让他不要再拜偶像了，好让他真正的敬拜上帝啊，这是目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弄清楚啊。那现在可以了解了，传福音和敬拜，这个哪一个是目的啊？哦，敬拜是目的，传福音呢？传福音只不过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手段，为了让这个人敬拜上帝啊。这是这个传福音就是为敬拜上帝而设立的这个一个方法，好让这些敬拜偶像的人信耶稣，然后就能够在基督里敬拜上帝，这是目的。那么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一段对话呢，就是告诉了我们这个关系，也告诉了我们它的重要性。所以当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给他讲完了这个福音之后呢，撒玛利亚妇人还没等耶稣还没有等耶稣给他说你的礼拜，还没等耶稣说，撒玛利亚妇人竟然能够很快的敏感的就问耶稣说，如果你是先知，我问你个问题，能不能告诉我在那儿礼拜？你们犹太人说礼拜应当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的神学家说礼拜应当在基利心山上。既然你是先知，快快告诉我，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都快把我给苦恼死了，你赶快告诉我这个重要的问题吧。如果撒玛利亚妇人把那个打水看得很重要，那么当他得到了这个知道在哪礼拜之后呢，那他就打了水缓缓息息回去了。可是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连水罐子都扔下不要了，那就表明在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心目当中是有一个比打水更重要的问题，是比他的生活还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哪礼拜才是最正确的。好不容易遇到先知了，迫不及待的抓住机会不放，他也没有问第二个问题，就问了这唯一的问题。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既然你是先知，再给我说一个问题吧，次要一点的这个结婚的问题，人家都没说，似乎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似的。哦，所以说应当在哪儿礼拜那耶稣怎么回答呢？我们看下面21-24节，21-24节我们来一块读，107。
耶稣说，
仆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 在哪儿敬拜上帝，当如何敬拜，给他讲得清清楚楚的。哦，这个他说是，夫人呀，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也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然后下面又说了，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以前你们这个你们的神学家教你们呀，说敬拜上帝在基林新山上，告诉你们他们骗了你们，你们被骗了，其实他们说的啥话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又说了啊，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那意味着就是犹太人比撒玛利亚人说的正确，那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天国的君王出自于大卫家，上帝吩咐祭司服侍圣殿的祭司是从亚伦这个系统发展下来的，只有立位人才能够在圣殿里面服侍，只有在上帝这个所立为他名的地方敬拜，那才是这个应当敬拜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这个没问题，这讲的是对的，但是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改了。你如果说旧约的这个敬拜原则就是撒玛利亚夫人你们被你们的神学家骗了，我告诉你，旧约时代犹太人讲的是对的，但是现在时候改了，也不在基利新山上那个错误的地方，也不在耶路撒冷圣殿那个正确的地方。既然改了，那么改成什么呢？用心灵按真理敬拜。只要你用心灵按真理敬拜，在哪儿敬拜都行，地方已经改了。那假如果没改呢？假如果没改，耶稣要是给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该在哪礼拜啊？你们的神学家把你们给骗了，真正敬拜上帝的地方应当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以后你得守着。那撒玛利亚夫人就哭了，说我知道在那是对的，问题是我去不了，我们政府不让去，不给护照，这个出境的话他会把你当作这个间谍。那我没办法，我知道那个地方也没用，我去不了，对不对？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肯定会这么讲的。但是耶稣不需要提前来，你提前来，你告诉他在耶路撒冷也没用，他去不了。可是时间到了，新的敬拜原则，新约的敬拜原则就在这个时候要改变，发生改变，有了新约的敬拜原则，所以耶稣就在那一天，就在那个时候向撒玛利亚夫人宣告了，也是向撒玛利亚人宣告了，从现在开始新约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的敬拜原则开始了，不到那个正统的耶路撒冷圣殿礼拜了，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这个敬拜上帝，就是神所喜悦的。你看这个宣告就成立了，因为这个宣告了吧，你告诉了他之后啊，他也能怎么样，他也能够去行动。没有改的时候你告诉了他，他知道了，他去不了，你说这个就让他这么乱着吧。耶稣还不知道早一点给撒玛利亚他们讲这个敬拜的原则吗？因为你讲早了，你改不还没到改的时候，你给他讲了，是不是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弄啊？我知道那样是对的，知道这样错的，可是又不敌不错，那没办法，所以耶稣都先不给他们讲，等到能改的时候再讲。这个时间到了，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为什么这个耶稣要给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讲这件事呢？他为什么不找别人呢？耶稣说了，我做任何的事情都不是照我的意思做的，乃是按照天父的意思做的。我这个子所做的事呢，就是照着差我来者的父做成他的功。那么主耶稣今天向撒玛利亚夫人讲这件事情啊，说明这是天父的安排。那为什么天父就安排了让他给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讲呢？答案就在这个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节经文呢，在咱们这个和合本圣经当中啊，看不出这个是天父安排耶稣去的，看不出。所以说这个翻译呢，最后一句的翻译呢，大概不够清楚啊。那么我们需要多参考几个译本，看看别的译本的翻译是不是更清楚一点。新译本圣经，你有手机的话可以看看你手机上有没有新译本圣经，有的话呢你看看新译本圣经是怎么翻译的啊。 他相对来这一句不能说新译本每一个翻译的都很那个很正确啊，但至少呢是这一句翻译的呢是容易理解的啊，是这个更清楚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大家能找见的都找一下啊。四章二十三节呢，这个新译本，他是这么说的啊。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最后一句说，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父是不是在天上呢？人是不是在地上呢？天父在天上整天这么看呢，看上呢，谁是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上帝的人呢？正在看，整天看，上帝看遍全球了，全世界都看遍了，发现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用心灵按着真理敬拜上帝的人没有。结果呢，找到了一个比较靠近这个意思的人，撒玛利亚人。因为别人就连想这个问题都不想了，在那儿敬拜是正确的，讨上帝的喜悦，就连想这问题的人都没有。结果找见了一个人，撒玛利亚人，整天心里在想，在那儿礼拜是正确的。虽然她也是个坏女人，虽然她道德方面呢也被人评价是十分这个低劣的人，可是没想到她心里面装着的问题却是，在那儿礼拜啊，在那儿礼拜是上帝喜悦的。并且她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苦恼她人生的大问题，比她没有丈夫的问题还要苦恼。那你说，在所有的人都不想这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么想，这个人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天父找见了。那如果天父找见了，那耶稣做谁的工作呢？就是做天父差他来的工作。当然耶稣就要去约好了地点，找好了时间，瞅准了机会。撒玛利亚妇人原来会一个人到井旁打水，那耶稣就想，我怎么去见着他，把天父差派我的活干了呢？所以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掐准了点儿，到了那个许家的那个井旁，在那里等着撒玛利亚妇人来。来了之后呢，你看借着前面的简单对话，这个最后让他看到他遇见了先知。当他遇到了先知之后呢，他就迫不及待地会问这个问题，我们的祖宗说应当在基底新山上礼拜，你们的祖宗倒说在耶路撒冷，请问赶快告诉我，赶快告诉我，快点说，应该在哪儿礼拜才是神所喜悦的？耶稣就说了，这个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在哪儿啊？你快说啊，急死我了，在哪儿礼拜啊？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正在寻找这样的人，这样敬拜他的人。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撒玛利亚妇人说，哎呀，这我就知道了，原来啊，用心灵按真理在那儿敬拜都行，我们不用到耶路撒冷啊，不用，也不用到基利先山上，不用，在那儿礼拜，在家都可以礼拜，租个房子也能礼拜，公园也能礼拜，酒店也能礼拜，饭店也能礼拜，到那个山里面也能礼拜，哪儿都能礼拜，哎呀，这么好的事啊！所以这个妇人听见这个消息啊，高兴的。结果怎么样呢？连他的水罐子都不要了，太喜乐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一个宣告，这不仅仅是向撒玛利亚人宣告了，而这一个宣告呢，是向历史历代的新约的教会宣告了。那假如果没有耶稣的这个宣告，我们今天如果真信耶稣的话，我们也苦恼。如果人家那个是这么讲的，只有在三字教堂里面礼拜，才是正确的礼拜，那你就苦恼了，是不是啊？那就没办法了啊。但是耶稣说，只要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不论在哪儿敬拜，都是神所喜悦的。哇，这一下子就解放了。那么，假如果没有这个宣告呢？ 你会发现魔鬼总是能够得胜。因为在旧约时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魔鬼给上帝的教会作对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给他拆了，动不动就圣殿给他拆了。因为你们礼拜要在这地方礼拜呢，我把圣殿拆了就等于把你宗教给你拆了嘛，因为你得在这礼拜嘛，所以说我就找根基，就找你这个重要的，这个把你这个圣殿给你一拆，你就再也没地方礼拜了，你就得乖乖的听我的。然后想讨好犹太人的时候呢，给你建圣殿，听话听话，我给你建圣殿，因为你们没有圣殿，你们就没有礼拜，对吧？那就意味着你们能不能礼拜掌握在这个政府的手中，你们能不能礼拜。因此呢，敌基督的人呢就会怎么样呢，要想这个给基督作对，想拆毁教会，很简单，把教堂拆了你就礼拜不成了。但是耶稣的宣告是什么？哎呀，你们敬拜上帝既不在基利心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了，只要用心灵按照真理敬拜，在哪儿敬拜都是神所喜悦的。魔鬼傻眼了，哇，教堂封了，不管用了，不管用了，我们不要那教堂了，送给你了。那我们在我们家里边，你家里边，我把你家给你封了，你封了，我家我也不要了，对吧？那我你到哪里？我到公园里边，那你把公园也封了，我到山里边，你把山也封了，你还能把全世界都封了？我想还没有人有这么大的本事，你能封山，你能封酒店，你还能把全世界封了，对不对啊？那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个耶稣的这一个宣告呢，让魔鬼撒旦想控制教会就再也没招了，就再也没招了。这是实在是感谢上帝，给了教会开了这么一个叫做又宽这个长大的门，给我们开了这么一个这个宽大的门，让我们敬拜上帝啊这么自由，这么自由。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看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第一方面看到了敬拜的重要性，连传福音都是为敬拜服务的，并且也看到了这个在新约时代的这个敬拜，关于这个场所的这个场合在哪里敬拜的这个自由性多么高。好，那我们就先停在这儿休息十五分钟吧，那个休息的期间呢，要上洗手间就去，上课的期间就尽量别动啊，要不然就是一直来回跑，会这个影响大家这个听到啊。
弟兄姊妹，我们中午在这吃饭的可以报一下，说是从那地方这边报，然后呢确定一下从哪里。